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来到了1:03了，再一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待会呢回到了台北地检呢，今天陪伴大家是高永贞检察官了。那么最近呢有一些这个社会新闻跟社会案件的部分呢，那包含了不管是在这个应该说年轻朋友们这个偷车的问题呀，还有就是什么叫做加重窃盗罪它的构成要件到底是什么，还是有很多人不是那么的了解。那么另外就是说，如果呢这个行为人呢攀爬逾越这个阳台的这个栅栏侵入别人家，那么是不是符合一些所谓的加重窃盗罪那当然这个加重窃盗罪的哪一款怎么去论这个罪呢？我们今天也要来跟大家好的来聊一聊了。好，待会回来的时候还会跟大家聊到的，就是房屋严明修法严惩毒价行为那么待会会跟大家好好的来说明。那么先回到台北地检高永贞检察官时间。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也预告了回到台北地检高永贞检察官时间，要来跟大家聊聊有一些这个实际上碰到的一些案例呢，还要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哪一些呢是真的要特别的注意，要小心不要去踩到这个所谓的地雷等等。好，当然我们也同步开放全省各地好朋友时间02372920，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再请永贞检察官来为您解决。好，当然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赶快来让永贞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当然呢今天就要好好的来让我们永贞检察官来跟大家聊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第一个呢是跟大家这个有预告，就是说有一些人呢这个常会做一些不知道是引起别人的注意，还是真的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窃盗行为。那有一名小华跟小明他们相约去偷车，但是小明是在旁边把风。那么当然这个到底呢是不是共犯，是不是已经违法等等。那为什么今天会来聊到这个呢？我们就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一般人会这个或许在法律上有这样的疑问那如果说我不是下手擒窃的人，而是帮忙把风的话，这时候我是不是也是会成立窃盗罪呢那在这边跟各位听众这个说明一下目前刑法的规定那如果这个朋友之间相约偷车，那在这个约定的内容就是说好一个人在旁边把风，
是，
那另外一个人呢就是下手行窃，那这个时候把风的人要如何处罚呢？那依据刑法第28条的规定，两人以上共同实施犯罪行为的话呢都是正犯。那所以说呢，即使是朋友相约偷车，虽然只有其中一个人下手行窃 但是既然是相约而偷车，所以这两个人必定是对于犯罪行为的实施的手段呢是有所分配的，也就是符合我们所谓构成要件上的犯意联络、相约偷车嘛。那另外也还有行为的分担，也就是约定好一个人偷车，一个人把风。所以这个例子当中呢，他们相约偷车的行为已经具有这个共同犯罪的意思。那虽然这个把风呢他并不是实际上去下手偷窃的人哦，那这个把风行为者呢仍然是属于共同正犯，这个时候呢就应该要处以相同的刑责，并不是只有因为这个小明在旁边把风而已哦，而认为是成立帮助犯可以减轻刑责，实际上不是这样子来论处的、哦、反而是这个时候小华跟小明两个人呢都会成立刑法第320条第一项的窃盗罪。那这个窃盗罪呢是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万元以下的罚金的。
嗯，是哦，这个提醒大家，卢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她说常常会有就是所谓的同学结伙，但是她并没有说她去偷车，她说那是她的车，那这样子的话一从在做这样的事情的话，这个基本上不知者是不是也是会有所谓的无罪？
听众的问题是说他偷的车是自己的车吗？
他的意思是说同学揪他去偷车的话，对方并没有说是偷车，把他说成那是自己的车。
在这个状况我了解哦。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其实构成要件很重要的是他必须对于他自己的行为是有认识的、哦、
嗯，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他可以提出答辩，就是能如果说他能够证明他确实是被朋友所欺瞒哦，他并没有参与，因为我们刚有提到嘛，我们这个成立犯罪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要有犯意的联络。
对，
那如果说他可以证明哦，这个让检察官跟法官相信说他其实并没有犯意联络，其实在这个构成要件就已经切断了他成立犯罪的可能，那当然这个部分就是必须要有相关的证据能够证明。
嗯，
对，那如果能够证明他根本没有犯意联络，他其实是被这个甚至是欺瞒了来到现场的话，
对，
其实对对对，这个其实是不会成立犯罪的。那重点是在于这个事实的证明。
嗯，这个还是要就是说要进一步的了解了，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因为他提出了这个答辩嘛，当然这个答辩的本身是有可能让他不成立这个窃盗罪的，但是重点就是在你能够证明你主张的这个答辩。
是，那如果说除了小华、小明还有其他人，譬如说小杰他也是参与这个窃盗的共谋，而且这个小杰还负责开车载这个小华跟小明来帮助他们在现场跟协助逃逸，那他们的这个三个人的行为怎么样去论处？我想这个也可能要让这个民众比较清楚。
是是，这个时候哦，因为他同样是这个参与了犯意的联络跟行为的分担嘛，所以依照我们前面那个题目的解说，他也是成立这个共同正犯，所以呢是三个人共同来成立这个窃盗罪哦。但是在论罪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哦，这时候就不是320条第一项的这个窃盗罪了，这时候反而会成立结伙三人以上而犯之的刑法第321条第一项第四款的一个加重窃盗罪哦。那这个时候因为在这个我们刑法处罚的时候是认为这个结伙三人哦，这个会造成的危险性会比较高，所以这个时候它就是会变成了一个加重窃盗罪，所以它的罪呢也是比较重的、哦、它会可以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并可以并科50万元以下的罚金。
嗯，是哦，这个可能要让大家比较清楚，不是三人同罪哦，不是哦，对不对？
是是是，
应该这样讲嘛，对不对？
对对，那 所以我们这边也可以稍微跟各位听众介绍一下我们刑法第321条的一个加重窃盗罪哦。
嗯，
如果你符合这个下列的6种情形之一的话呢，就会成立比较重的这个加重窃盗罪哦。那如果说第一个你是侵入住宅或是有人居住的建筑物、船舰或隐匿其内而犯窃盗罪的话哦，会成立加重窃盗。那第二点呢，如果你是毁越门扇、墙垣以及其他安全设备而犯之的话呢，也会成立。那第三个是如果你携带凶器而犯之。那第四个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你是结伙3人以上而犯窃盗的话。那第五个呢，你是趁火灾、水灾或是其他灾害之际而犯窃盗罪的话。
嗯，
那最后一个是在车站、铺头、航空器或其他供水、陆空、公众运输的舟车、航空器内犯之的话呢，都会成立我们这边321条这个加重窃盗罪哦。那如果说行为人他是同时具有上开6项的这个其中的2个以上的加重事由的话呢，我们这边就只论于一个加重窃盗罪。
嗯，是哦，就是提醒大家了，对不对？
是是。
嗯，
那我们可以举例来讲哦，这个如果说行为人他这个攀爬逾越阳台的栅栏而侵入被害人的住处的话呢，那依照刚刚的一个解说哈，
嗯，
其中这个台湾高等法院106年上一次第1897号刑事判决也有提到哦，这边所谓第二款的其他安全设备是指这个除了门扇、墙垣之外哦，只要是通常观念认为是具有防盗的一切设备都可以算哦。所以如果你这个攀爬了别人的一个墙台栅栏，然后侵入人家家的话哦，因为这边有一个这个安全隔离跟防盗的一个阳台栅栏的作用，
嗯，
所以这个时候他的行为已经会符合到刚刚提到的第二款的这个毁越门扇的其他安全设备而犯之者，但是同时他之后又侵入别人的住宅来这个做这样的窃盗行为哦，所以他又符合了321条第一项的侵入住宅。那这个时候呢，他等于是行为呢，虽然只有一个行为，但是已经兼具了2款的一个加重要件哦。
嗯，
这个时候呢，就会只成立321条第一项加重窃盗罪的一罪哦，因为他的窃盗行为只有一个。
嗯，这所谓的这个加重窃盗罪哦，也可以让大家比较清楚。不过有一些人会说，诶，那个不是有常会看到这个新闻也有讲什么日间夜间侵入住宅，对不对？在窃盗的时候有一些会有一些区分，就说诶，他可能是白天啊，也有这个晚上啊，啊，那这个里面会不会也有所谓的差异别？
是哦，其实这个加重窃盗罪哦，在100年1月26号哦，修法之前哦，确实在这个侵入住宅的部分哦，有一个夜间的要件
哦，
所以他认为是在这个修法之前哦，他认为这个夜间侵入住宅呢是一个这个加重的要件，因为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主要是农业社会嘛，
嗯，
所以反而是夜间窃盗频传的状况之下。所以呢，他特别将夜间来作为一个加重的要件，而规定在刑法的这个章节当中哦。但是后来呢，鉴于这个其实现代人哦，
嗯，
这个工作时间是涵盖日夜间的，
是
那反而是这个在夜间的时候遭到侵入住宅加重窃盗，虽然还是很多，但是其实利用日间大家不在家去上班的状况之下而侵入住宅的窃盗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反而变成一个大宗哦。
嗯，
所以在为了这个弥补这样的一个缺漏哦，所以在这个100年1月26号的修法的时候哦，就特别把这个夜间这个要件给去掉了。
哦，
好，所以这个修法之后是修法之后呢，其实不管是日间或夜间呢，只要你是侵入人家的住家来窃盗，那他这边认为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家是一个人最安全的一个这个 休憩的地方。
嗯，
那如果你的家被人家侵入来窃盗，其实那种法益上还有这个担心的那个程度哦，其实是跟一般的窃盗罪是有点差异的。
嗯，
所以就是不管日间或夜间，只要你是侵入人家的家来窃盗，这时候就会成立比较重的一个这个加重窃盗罪的一个罪责。
嗯，是，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哦。白小姐想问一下，有些人这个侵入人家住宅偷窃，刚好有主人在，哎，也还造成人家是个伤害或者是性侵，那这个罪要怎么算？
这个时候其实都是个加重事由。所以呢，如果他是强盗罪哦，就会成立所谓的一个加重，
就已经会有嘛，
强盗是是是。那如果他又是强盗兼这个其他不法的行为，像是性侵，其实这个绝对都是加重事由的，因为他的其实法理就跟窃盗罪是一样的，
一样的了。
对，
对，
对，因为你侵入人家家，其实可能这个。可能他可能都要因此而搬家，这个家不敢再住了，因为你只要一回家，你不是休息，不能够安心休息，反而会回想起这个被害
的
状况。
嗯，
对，所以这个是刑法上明定的哦，这个加重事由，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本来是普通的强盗罪或是普通的这个强制性交，那因为你的方式是侵入人家住家的。这个状况呢，都会行政，都会，他们法律都有规定加重的条件。
嗯，
那这时候你就会成立这个加重强盗。
嗯，是
跟加重的这个强制性交。
嗯，这就让大家齁比较清楚也明白，不会也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下次空中见喽。
好，谢谢，
拜拜。
生活法律 Go Go Go。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刚刚非常谢谢我们的检察署官哦，为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来服务之外呢，来到了悠悠生活法律庭看厅了。那么法务部呢，研议所谓的修法，修什么法呢？就是严惩所谓的独驾作为。那么由法务部蔡清祥部长也特别讲，为了遏止呢，这些吸食毒品的朋友开车，那么也酿成了很多的一些所谓的重大伤害哦，跟意外，也危及到别人的一个生命安全。所以呢，这一次法务部也将搜集各国的相关规定来研议修法，以刑责严惩毒驾的行为。那么也是因为真的已经看到好几起，包含了之前在台北市发生的这个公车冲上人行道事故，造成了一死一伤，警方侦讯后才发现哦，原来是公车驾驶吸食毒品等等。那么针对这一个案件呢，他也跟常次哦，跟贾阿斯同仁讨论过，思考怎么样在法制上面提出所谓的修法建议。那么是以刑责严惩毒驾呢，当然他也讲到，就是说有一个共识，就是想要把现行的法律来做一个检视，对于毒驾这件事情应该要用最严格的方式来加以处罚。那明明知道自己是吸毒就不应该要开车，那因为你会造成你的精神恍惚，甚至呢嗜睡，车子还撞到了人行道，造成了这么大的意外伤害跟车祸。那么依照呢现行法第185条之3，服用毒品麻醉药品或者是其他类似之物是不能安全驾驶者，才可以刑责。他也请贾阿斯来搜集外国的相关规定做个参考，也检视了不能安全驾驶的这个条件是否需要修正或者是加以诠释，譬如说比照酒驾，若不达到标准就不该开车，那么呢否则就一定要受罚。那至于取缔上的困难呢，那么部长特别讲说来设法克服它，好，找一些新的科技解决，总之希望能够尽快的提出所谓的修法建议，让我们的国人有个安心，才不会受到毒驾的威胁哦。这也是提供给大家。那么另外重新关怀，我们推供了所谓的贯穿司法保护的防治再犯，那么也做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团队哦。那么这一次呢， 也是在整个修法中，我们后来还讨论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毒品犯的问题。那上一次在去年底的时候，我们记得还这个介绍了我们的宜兰监狱哦，因为在这个保部蔡清祥部长呢，他出席了这个宜兰监狱的扩建工程落成典礼的时候，那么在落成典礼的时候呢，我们由我们的同学组成一个乌克丽丽乐团他们做表演。让他们除了有兴趣之外变成是一个专业的。那么当然表演结束呢也获得满堂掌声之外，那么大家有发现就这群杰出的演出团队却有着共同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因为是用毒品而染上了 HIV, 就是艾滋。我们现在简称 HIV 叫做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好，比较好听一点，但是这也是一个学名，叫做人类免疫缺陷病毒。那么这个呢，连带造成他们的牙齿真的很容易掉光光，而且呢，他也想到未来他们出监之后回到社会，他这条路是不是一定会更坎坷，所以呢，就主动呢来看看我们一些社会企业公益团体，用公司协力的方式哦，公部门、私部门这样子一群，总计有17个弱势都有才艺的这些同学，来去帮他们做什么重置假牙计划。那么先由大家的关怀，让这些人曾经迷途的受刑人可以重新感受到。真的不能再犯，因为有这么多人的让他们有一次的这个机会。那么当然也推动了这所谓的司法保护政策。那么从以往我们用个别式的处遇措施强化量能之外，那么也提早从侦查阶段开始介入，场域突破监狱樊篱，包含了推动了贯穿式的一个司法保护新措施。那这个新措施双管齐下，就是从我们的更生人的家庭支持，好，你常会听到我们在讲家庭支持方案来做出发。一直到今年呢，也跟台塑企业王瞻样公益信托合作，推动了受人家庭援助跟关怀试行方案。那么针对呢遭受到急难变故导致生活陷入困境的弱势受人的家庭呢，我们也引进了一些社会资源，给予及时的服务哦跟援助，那么也帮助他们跟他的帮助他们的家人呢可以度过这个难关之外，进而也感化到，你看我做错了，你看连累到家庭需要帮助，也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协力帮助，让他们自己知道错在哪里，如何去改过自新。另外也有拨编了一个1500万的一个预算，鼓励我们的民间团体啊参与毒品更生人的自立复归计划，跟协助更生人创业贷款、就业辅导、媒合等等。那么当然也结合了政府的劳政单位哦，有一些就业辅导的措施，帮助他们呢有能力可以自力更生，可以顺利的回归复归到社会。那么再者就是建立一个全方位专业的司法保护团队，我们透过新时代反毒行动网的第二期计划，我们在110年度哈会引进就是临床心理师、心理师、社工师、多元处遇方案的人员，包含了各保的各管人力。那么整个规划呢，从引进辅导精神疾病犯罪者的专业心理师，一直到社工的资源整合运用，那么从衔接矫正机关的毒品犯个别处遇计划，到社区的多元戒瘾处遇模式，那么再从性侵个案的电子脚镣监控跟追踪，到建立再犯风险评估辅助系统的一些具体作为，来完善建构从人性的辅导到科技的辅助，用全面的一个司法保护制度来达到防止再犯的一个目标，现在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那么对于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不管是我们的 HIV 的艾滋的同学们，或者是说有一些专业的这些团队进驻之后，可以有一个 AI 的一个系统来做一个这个专业的团队来落实所谓的贯穿式的司法保护。 那当然呢，让每一个这个受刑人也可以再次的展开笑颜哦，迎接新生啊，这也是我们希望可以看到跟努力的一个大方向。那么我们不只是在成年的这个受刑人，包含了少辅的这一块，像城镇中学的彰化分校，他们就办了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哦，叫做哪个他那个我啊，他是做一个戏剧表演，然后我们从这个艺术治疗里面去介入，去感动跟让他们有感受这样子的一份关怀。那么戏剧艺术教育呢，是现在的少年矫正教育一个创新的处遇，那么也希望呢可以引导他们再透过学习发现自己的内心世界，从里面找乐趣，找回自己的价值跟自信。那么法务部矫正署的彰化少年辅育院呢，我们都这边是城镇中学的彰化分校就办了一个叫做逆风计划戏剧工作坊，他们做了一个成果，也看到了很多的看到他们的改变。好，原本的非常的有敌意，一直到最后我们常常讲相由心生啊，便有善意等于是呢协助他们如何沉淀自己，蜕变自己，成功的呢可以回到社会，回到家庭，回到了学校。那么这个也是由这个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教育部矫正署，包含了城镇中学的彰化分校来一起举办，台湾好基金会包含了差事剧团协办。那么从2018我们有个迷途羔羊，到2019娘还有一个就是今年的这个很特别，那个他哪个我这个欢迎大家也可以到 YouTube 来去点一下点阅，其实呢会带给大家另外一份的感动跟欣慰了。好，当然呢我们也让大家可以更清楚的了解哦。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